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Palm Sunday 哈，就是棕树节。下个礼拜呢是复活节，所以在棕树节跟复活节中间呢，这个叫做 Passion Week 叫 Passion Week， 集中就是你可以翻译成为受难 的一周。也包括星期五的这个受难节。棕树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象征吧，可以这样说，就是纪念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就被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可是呢，耶稣被欢迎进入耶路撒冷，大家好像很兴奋他是王，可是呢没有几天之后呢，他就要钉十字架了，而且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不是像普通的一个王坐着白马，就是好像胜利的走进他的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坐在一个小驴驹的上面，是一个谦卑，一个谦谦和和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呢可以呈现出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一位的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两个不一样 的层面，一个是他是王，同时呢他又是谦卑的一个仆人，在这个棕树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在这个 Passion Week 就是这个受难周的里面呢，其实如果你很多人可能不是 很注意到，就是耶稣其实在这一周里面呢，最少从礼拜一到礼拜三，可能到礼拜四呢，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而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镇里面，小村子里面，叫做伯大尼，在伯大尼 的这个小镇里面，每一天他都去耶路撒冷，然后晚上呢就回去这个过夜。那其中有一件圣经有记录一件事情呢，就是当耶稣经过一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说这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然后这个无花果树就被咒诅就枯干掉了。那个的事情呢，门徒都觉得很惊讶，可是呢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警告，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如果没有结出该结出的果子的时候呢，就是主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呢，有多少人做基督徒是少过两年的？有没有是少过两年的信主？不是很多哈，就是早上稍微多一点点，呵呵，这个下午这个午堂的弟兄姐妹是比较少哈，是少过两年的。如果你是信主不到两年的话，你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呢，可能还可以算是新的生命啊。那如果你是就是这里大部分的人哈，如果你是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人是十年以上的，可能有一些人是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上的哈，也可能有哈。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在基督里新生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那我希望你没有忘记哈，但是呢，很多这个所谓老基督徒哈，就是不是年纪很老，而是信主的年日很老的基督徒呢，可能已经不是很常常想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那今天我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刚刚回去一下哈，这个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九节后半，一直到四十三节。刚才大家读的那个经文呢，是到应该是到三十一节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经文有一点太长了，所以如果要大家读很长的话，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我只是就是请这个教会呢，就是只是读前面一段，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看两段啊，就是从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然后三十二节到这一章的四十三节这样。所以呢我是邀请大家就打开你的圣经，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整章的这个整篇的这个经文。使徒行传来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 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前半呢，是在讲这个扫罗信主的经过。扫罗呢也称为保罗，就是我们比较习惯叫他保罗了，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呢，他还是被称为扫罗。所以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呢，有时候先叫他扫罗，有时候叫他保罗，是因为这两个名字常常混在一起。但是呢，第九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呢，是因为这个扫罗信了耶稣，保罗成为基督徒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把整个的很多的这个历史以后所发展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那所以第九章前面是他信主的经过，但是我今天是希望跟大家看的经文是他信主后的那个的情况啊，是保罗新生命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哈，19节到25节呢，是讲到扫罗还在大马色的那个地方。大家知道他前面呢是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他正在大马色的路上啊，就要去到大马色的路上了，就是遇见耶稣啊，然后他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所以呢，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的人还是在大马色的那个地方，过了一段的时间，然后26节开始呢就讲到说他去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19到31节呢，大致上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在大马色，一个是在耶路撒冷。首先我们来看他扫罗的新生命的表现的第一点啊，就是我们看见他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大的改变。在19节到20节那边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面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后面到22节的时候说，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前面说他去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他讲到他跟这些犹太人在辩论的时候，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读保罗书信，很多时候就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呢，对保罗书信都很熟悉。读多了以后呢，会以为保罗对耶稣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好像已经是 take for granted 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保罗当然是相信这些但其实如果你看保罗的这个的过去，他的历史的话，这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改变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大家知道扫罗在信耶稣以前他是什么人呢？他是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当时犹太人里面很重要这个宗教的领袖。可是呢，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这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法利赛人跟耶稣是常常有很多的冲突。比方说当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赶鬼呢，是靠着鬼王别是卜的能力去赶鬼。换句话说呢，他们说耶稣是站在鬼的那一边，而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控告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当时的法利赛人对耶稣是完全是一种敌对的一种的态度。现在这一个法利赛人扫罗却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还有你，请你注意，他是跟那些犹太人在辩论，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大家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 我常常说呢，你是基督徒，最少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呢，跟基督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名词，在跟旧约另外一个名词呢是一样的意思。旧约的名词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跟基督呢是一样的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两个字的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在犹太人 的历史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呢，有一些被神所特殊拣选 的职分是要被高立的，就是要特别有一个仪式，就是 用膏油来倒在 这些人 的身上。这些的职分包括君王，包括先知，包括祭司，这些人是受膏者，就是说那个膏油呢是代表了神的灵，所以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呢，这些的人被膏立呢是代表了神的灵在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完成他们的职分的。但是呢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是越来越清楚，就是旧约是会预言应许犹太人将会有一位的受膏者，这个呢我们叫做大写的受膏者，就是普通的君王、祭司、先知都是受膏者，但是他们是小写的。那个大写的受膏者呢是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会来到他们的当中，在旧约里面越来越清楚的来应许说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基督就是神会 差遣来拯救他们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跟这些犹太人辩论，就是说耶稣这个人，你们所杀害后来又复活的这一位耶稣，他就是这一个受膏者，就是神一直以来所应许的这一位。那你可以看见这真的是180度的转变。法利赛人本来是认为耶稣是从鬼那边来的，但耶稣说保罗现在跟他们辩论说他不但不是从鬼那边来，而且他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等候的这一位的受膏者。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转变，对耶稣的认识。难怪在这里记载，在21节那边他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这是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大家都知道扫罗本来是要来迫害这些基督徒的，现在他完全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新生命有没有叫人惊奇？或者你没有扫罗那么大的改变，可能你的新生命也没有他那么的戏剧性的呈现出来，可能你的过去没有扫罗那么的极端来去逼迫基督徒，但是你对耶稣的认识，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对他的认识一定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对吗？在你周围的人应该是看得出来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不单是头脑上面的是跟以前不一样，而且是在经验上面的认识，对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对耶稣的认识有没有不断的更新变化？还是停留在10年、20年、30年、40年前的那个认识？新生命最明显的表现是对耶稣的认识有很大的改变。第二方面的表现呢，是有勇气的面对敌对我们的人。我们看见扫罗信主之后呢，他马上很积极的去传扬耶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很多人的敌意，对他的敌意。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看见扫罗本来是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所谓犹太人呢，是指那些犹太人的这些的 领袖们，而且呢是那些在犹太教里面很坚持的这些人，他们 看到扫罗本来是站在他们那边来迫害这些基督徒的， 是替他们一起去抗拒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现在呢扫罗却跑到另外一边去了，还回过头来跟他们来辩论，而且驳倒他们，当时这些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辩驳跟这个扫罗辩驳，一方面因为扫罗是很厉害，他这个对于这个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没有人可以驳倒他，所以呢他们最后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害他，要杀害他，要杀害他。然后后来当扫罗去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那一些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耶稣的门徒们也不敢接近他，怀疑他，那是另外一种的敌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扫罗在当时其实是两面都敌对他，犹太人也敌对他，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也怀疑他。他在耶路撒冷跟这些犹太人传福音，也是跟他们一起辩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前面在第七章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是讲到，是很长的一章的经文，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斯提凡，当时这一位的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叫斯提凡，他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害，就是这些的犹太人把这个斯提凡打死了，现在这些人也要计划杀害扫罗。扫罗面对这些敌意，甚至恶意，甚至要杀他的杀意，扫罗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放胆的传道。27节，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然后29节，他在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扫罗面对敌对的人，他的反应是放胆的传道，而且在原文的语法里面，他不只是一次两次的传，他是经常的传，不断的传。新生命的表现是放胆，放胆面对敌意的时候不怕。我们在友善的环境里面传福音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在敌对的环境里面仍然不怕，那不是自然的生命，那是新生命的表现。如果你有时候胆怯，像我一样不敢为主做见证，那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有点可怕。但是呢，有新生命的人因为是奉主的名就可以放胆。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呢？奉主的名呢，其实就是领受主 的权柄，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commission，就领受主 的权柄，从他那边得到他所给我们的这个 authority，这个的权柄。如果我们是受天地万物的主宰所授权来传这个的信息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害怕，对吗？新生命的表现不只是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是不怕面对敌意。还有第三，就是新生命的人也需要有同伴的支持，需要活在一个的群体的当中。这经文在19节那边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然后后面到了26节，讲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呢，他想要跟那边的门徒，所谓门徒就是那些的基督徒，能够结交。然后后面27、28节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出入往来。这就是扫罗在信主以后，他不断的要跟这些的门徒，跟这些的使徒们能够在一起，能够跟他们结交，跟他们有好的一个的关系。其实呢，扫罗这个人呢，不是好相处的人。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跟扫罗做同工，会是什么样子的？扫罗是一个极度热心的人，他从来不停下来。所以你说，哎，扫罗，我们休息一下吧，他肯定不肯，去吧去吧，他一定是这样子。还有呢，他是一个极力争辩的人，他就喜欢跟人争辩。如果你有错的话，我肯定他会指出你这样不对。哇，这样的人呢，跟他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仍然需要同伴的支持跟帮助，他需要在一个的群体的里面，没有人可以单独的活出这个新生命。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在这个十七、十八世纪左右的时间兴起了一个运动叫做敬虔派，或者叫敬虔运动英文叫 Pietism。这个敬虔运动呢为什么会兴起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在改教运动之后这个德国的教会虽然在这个信仰上面被更正了，可以这样说就是他们 的神学，他们的信仰呢 就转回去就原来这个符合圣经的一些的教导。可是呢，当时慢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连那个改教运动的这个领袖马丁路德，在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也有一个感叹，是说我们现在的信仰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却没有很活泼。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觉得说，哎呀，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其实是在走下坡，不是往上走的。他们觉得说教会慢慢变成只是一个制度化的一个的框架，基督徒的信仰只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面很形式化的来去过他们的信仰生活。所以有一些的人就开始提出说，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的这个体制的底下，这个框架的底下来进行我们的信仰，而是应该要在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上面来经历神，来遇见神，来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敬虔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对基督教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的运动。他们提倡不要只是听这些神职人员在教导圣经，而是信徒自己应该要读圣经然后呢要彼此的来鼓励呢，要来过一个好的一个生活。那个你知道，很多的我们现在习以为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的活动呢比如说像查经，小组查经是他们发明的，是这些敬虔运动的人是他们开始的。我们现在觉得没有什么稀奇，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意。因为以前的教会只是坐在那边听那个神职人员站在台上面来讲圣经，而不是自己去读圣经的。那所以他们是鼓励个人，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这个信仰 的生活跟经历，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好的，的确是好的。可是有一些的历史家呢，回头看的时候，他们称这个敬虔运动的信仰呢，叫做个人主义的信仰 （individualistic faith）， 因为他们是强调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本来是好的，但是慢慢变成个人主义的信仰，甚至会觉得说我们不再需要教会了。因为信仰是个人的嘛， 有时候你可能会听过有一些人说，教会太多人的问题，信仰是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不必来教会。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这其实是不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观念，没有错。我们 也承认教会的确是有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教会就有很多人嘛，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人的问题。但这不是跟其他信徒不来往的借口嘛？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借口的。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空气里面有很多脏的东西，所以决定不再呼吸？有没有？你知道你每一次吸一口气都有一些脏东西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呢你不应该再呼吸，对吧？当然不是，就是有脏的东西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还是要呼吸。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有人的问题，肯定是有人的问题，但是你还是要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新约圣经几乎所有的教导都是假定信徒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各自在山洞里面修炼的一个的信仰。如果连扫罗这么伟大的使徒也想要跟其他的信徒一起的结交，也需要巴拿巴来接待他，需要巴拿巴来引他去跟其他的使徒见面，他也要跟其他的这些的基督徒能够出入来往，我们这些人岂不是更需要吗？新生命的表现，除了认识耶稣，对耶稣的认识有改变之外，除了不怕敌意以外呢，还有就是愿意与其他的信徒有彼此扶持、彼此交往的这个关系。第四个方面，新生命表现的第四个方面是建立健康的教会。这个跟上面一点当然是很有关系的。我们说新生命是要活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而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我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教会不是教堂，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群人，教会是一群人。所以呢，就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来聚会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教会，我们才是教会，人才是教会。新生命需要在教会里面，而教会是一群有新生命的人所组成的。这个经文的31节，九章31节呢，是一段我们叫做总结报告 （summary report） 的经文。《使徒行传》有很多段这一种的 summary report， 这些的 report， 为的是要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教会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这些的总结报告呢，有一些比较长，有一些比较短。我们这一段9章31节呢，是算是比较短的，只有一节。他怎么说呢？他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请你注意，这里教会这个字呢，它原来是单数，是单数，不是复数。强调虽然他们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些不同的地点，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但是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群体。当时的教会被形容为有平安，还有人数增多，这个是这个总结报告告诉我们的。前面第八章，如果你看前面第八章的话，他说当斯提凡被杀了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大的逼迫，以至于当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呢被迫要分散到各地。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却说他们是有平安。他们不是被逼迫吗？怎么会有平安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呢，逼迫稍微平静下来，因为这个逼迫他们的扫罗变得基督徒，可能就是 少了一些的逼迫，但是呢，这里我想的重点应该是说，逼迫跟平安是可以并存的。而且呢，这个经文明显在说，他们人数也在增加，他们的人数也在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的总结报告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语句呢，就是说教会当时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是他们内心觉得平安，同时呢他们的人数在增加。如果教会是由新生命的人所组成的话，那新生命的表现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的团体，健康的一个的教会。注意他们能够 有平安有增长呢，经文提到有三个的因素，就被建立，行在敬畏主的心态当中，还有蒙圣灵的安慰。建立就是一个房子的盖房子的一个比喻，一块一块的砖头来建起来，教会也是这样慢慢的建起来，没有捷径的，是一块一块的这样建起来。然后呢讲到凡事敬畏主，凡事敬畏主呢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叫做行在敬畏主 的中间。如果前面那个建立是盖房子的比喻的话，这个行在就是一个走路的一个的比喻，在路上往前走，新生命活出来就好像走一条在一条路上面走，而这个旅程呢是用一个敬畏主的一个态度来去走的，敬畏主就是 fear God。刚才我们不是说新生命的表现是不怕人嘛，不怕敌对的人，现在这里是 fear God 不是 fear people。 有人是说呢 if you fear God you fear no one， 就是如果你敬畏神的，你就不会怕任何其他的人。所以建立走在敬畏主的心态的里面，还有圣灵的安慰，这个安慰也有鼓励的意思。所以新生命的群体呢，是一个经历圣灵安慰的群体。我们说基督徒 没有免疫不用受苦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人一样会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甚至基督徒还有加一个东西叫做为主受苦，这个是非基督徒所没有的，那我们 也要面对。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无论面对什么，还是有圣灵的安慰与鼓励，这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免受灾祸，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里面还是有安慰，还是有鼓励。我们从扫罗信主后的表现看到，在耶稣里面的新生命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其实这个新生命呢，是包含一个使命。扫罗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他不只是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且他马上把这个新的认识呢到处来去传扬，甚至面对生命的威胁他还是不怕，还是要把这个传出来。我侍奉这么多年来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生命跟使命 Life and Mission 是分不开的。我发现没有流露新生命的基督徒，也通常是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有一位的牧师说，只讲生命不讲使命就会没命，就是我们是讲比较多讲到生命，但是我们也要讲使命。什么是使命呢？你有没有人生的使命？在几年前我们神学院在重新 review 重新再修订我们神学院的这个 这个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的时候，我们旧的 Mission Statement 呢是比较稍微比较长，就是大概一个段落这样子，我们现在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比较简短的，只有两句话，但是我们当时呢就是要从 把一个已经很多年的这个使命宣言重新再来看，就是说它到底我们是不是需要再去修改，那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是很重要，因为使命宣言是整个学校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不但自己 去搞，我们还特别请了一个外面的一个 consultant 来帮助我们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记得我们在讨论这些 的事情的时候呢，一直就有一个搞不定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使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嘛，因为呢，学校呢有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但是呢也有 vision statement， 那很多学校跟这个机构都是这样，有这个使命宣言，也有这个叫做意向宣言吧，大概是这样。所以谈来谈去都搞不清楚到底使命是什么，这个 mission 是什么， vision 是什么。然后后来呢这个 consultant 呢就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呢，我们就懂了。他说什么呢？他说 mission is why you exist， 就是使命就是你存在的原因。这个我们一听 就听懂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学校要存在，这个就是你的使命。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呢？你为什么要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就是你的使命。好，我们来看神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就是教会怎么样表现出基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很多解经的人呢都会把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九章三十一节那个所谓总结报告把它看成是使徒行传一个大段落的一个结书，但是也有人把它说是这个是下面那个大段落的开始。不管你是看它是属于上面一大段还是下面一段大段，但很明显的是说使徒行传的内容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九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的时候呢，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段，或者是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的一个的地方。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才没有读的，我也不会详细的读，大家可以看着这个经文。这里呢是记载了彼得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吕大，一个是在约帕，这两个地方所行的神迹。我在这里就是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叫做吕大的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医治了一个瘫痪了八年的人，把他医好了。然后在约帕是在海边的一个城市，约帕，他在约帕这个地方呢叫一个死人复活。在这两处的经文呢都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信了主。三十五节他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四十二节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第九章前面的是讲到扫罗这个人，现在呢这个经文从三十二节开始呢就转到教会的整体。前面讲到扫罗个人的生命，现在三十二节开始呢这个镜头就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彼得。彼得是代表了当时的教会，特别是犹太人的这些的教会怎么样叫很多其他的人的生命得到转变。扫罗的新生命是很传奇的，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刚才我说扫罗信耶稣的这个事情是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 转机，但是无论多伟大，扫罗还是 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神的心意不只是一个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超过个人的，超越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有使命跟没有使命的分别，就在这里。有使命的人眼光是超过个人的生命，那个人的新生命 是很重要的，不是不重要，没有了这个新生命就其他都不用说。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个人的新生命的当中，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停留在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些不是不好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呢，他们也很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啊，主的恩典啊，上面讲到圣灵的安慰鼓励，他们都有经历，都有那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基本上是感恩，是感恩。这不是不好的，感恩是好的我们应当用感恩的心来过日子，我们应当敏锐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应当经常察觉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都是很好的，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察觉到以后，我们向神感恩也是很好的，但是不够，不够。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注意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作为，那我们就还没有看到这个新生命所带来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所提出来的代祷事项，很多都是个人的需要，那这些需要呢，当然是要祷告我不是说这些不要祷告，是要祷告的。刚才我们说我们活在一个群体里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的代祷可是也许我们可以注意一些更大的需要，一些更广的需要，更多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世界的需要。提摩太前书那边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为君王祷告在中文看君王看不出来，这里不是单数是复数，君王 kings 就是不是为一个王祷告，是为好多好多。而且他后面那句就说那些在位的也当如此就是我们要为这一些的管理国家的人，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的国家的人，为他们祷告，让我们成为有使命的人，超过个人，超过个人。然后注意第九章三十一节提到几个地理的范围，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这些是什么地方呢？这几个地区呢，基本上也是当时犹太人所居住的地区。而彼得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彼得神行神迹的这两个地方，吕大跟约帕呢，也是在这个地区的里面。换句话说呢，当时教会虽然是被赶散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彼得跟教会基本上还是留在犹太人的区域的里面。可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到了下面第十章的时候呢，情况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神要彼得向一个名叫哥尼流的人来传福音，而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一个非犹太人。在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三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一个神差遣彼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的准备，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尽头就是从扫罗身上转到彼得的上面，而开始展开这个外邦人得听到福音的这个历史，在这个第十章就会开始了。超越种族的界限，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犹太人是一个很保护他们自己种族的一个的种族，可是神现在 要他们超越他们的种族的界限，把福音传给这些的外邦人。有趣的是，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扫罗哈，就是后来成为保罗的，结果他成为我们叫做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扫罗的背景是什么呢？他本来是一个极度热心的犹太教徒，就是而犹太教徒里面的最虔诚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而扫罗是法利赛人中一个名门出身的一个，就是当时在法利赛人里面最有名的那个老师，扫罗是他的得意门生。事实上，以扫罗他的才华跟背景来说呢，他如果不是当时不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话，他很可能会在犹太人的当中成为一个领导性的一个法利赛人。神却呼召了这样的一个人来向外邦人做他们的使徒。你说这是不是神很幽默？这是这样一个背景的人，神要他来向外邦人传福音。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就好，可能有一点好像现在在美国呢，如果神拣选一个本来是在这个3K 党里面的人来去一个黑人教会里面做牧师，就是保罗去做外邦人使徒，就有点像这样的意思。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要讲很多有关超越种族的话题，这应该是下一章经文的主题。但是呢，我们谈到使命的时候呢，不能不提到超越种族。其实我们华人是的种族偏见呢，其实是很深的。我们 的种族偏见是很深的。在过去华人教会做宣教呢，大部分都离不开对华人宣教。在过去的确是这样。有时候有人会取笑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很多刚成立教会的时候呢，都是就是资源很少嘛，人也不多，就是很多就借用美国人教会的场地来聚会。那很多美国人教会呢，都很慷慨的来去帮助这些的华人教会刚开始的。然后这些教会呢，慢慢越来 越大，然后后来有自己的地方之后呢，就不肯去借给其他种族的人。哎呀，觉得这个那个印度人他们的食物味道太浓了，或者是说，哎呀，这种人呢，他们太脏了，我们不要借给他们。感谢主啊，我是发现了，现在华人教会也的确是已经越来越多看重跨文化、跨种族的宣教。我们神学院也是在几年前也开办了这个跨文化宣教跨文化研究的这个硕士 的科目。我知道你们教会也这在最近这几年开始就支持这个非洲 的宣教的工作。这为你们感谢主。有新生命的人要超过个人，也要超越种族的这样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刚信主没有多久，你在基督里的生命如果还可以说是新的话，那盼望你能够从开始的时候，从新的时候表现出你对耶稣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能够向你周围的人来去分享。这就是新生命 的表现，甚至面对敌意也不害怕。然后这里信主久的人呢，可能你们比初信的人要更多的来去显出你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没有再去想你自己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时候呢，盼望你重新回想当初你生命的转变是怎么样的，还有你每一天有没有更新你对他的认识，并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检讨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生命的主。我们在主里面，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一周里面纪念耶稣的 受苦，他的死，他的复活，我们再一次愿意来把这样一个因着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也愿意能够在这个地上，你要我们所活出的，呈现出我们新的生命，更不只是停留在我们个人，不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种族，而是能够踏出去，能够成为许多人的亮光。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